请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两节圣经。我今天的经文就这两节，所以我不下放投影片，只一直放这两节。我们希望讲完道之后，你这两节就可以背起来哈，好不好？请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找到之后，如果你会背的，你就用背的；如果你还不会背，我就试着今天当我们讲完这一篇道的时候，你把这两节有机会把它背起来。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圣经，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这是何等何等何等宝贵的经文！当这样的经文摆在所有神的儿女的面前的时候，我真巴不得让我们一起被激励。马丁·路德之所以改教，是因为过去那些圣职人员已经慢慢的到后来觉得那个服侍已经一种习惯，甚至可以用救恩、用买卖赎价的方式来做经营，以至于整个的没落之后，上帝就兴起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一批改教的人，让人人都可以成为祭司，让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我们可以服侍。我们感恩的是，当这些经文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它是活的，是每天的事。所以我们祈求上帝透过这些经文再次提醒所有神的儿女，也特别给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上帝何等恩待我们。罗马书整个的重点，因信称义，得与神相合，只有信我们才有机会进到上帝为神为全人类所预备的救恩。所以恭敬的为今天的信息祷告，求上帝从头到末了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1997年，有两个非常有名的人物相继的过世，一个叫做 Mara Teresa， 另外一个呢戴安娜王妃。那这两个人当中，当然我要提其中 Mara Teresa， 她因着他在加尔各答的服侍，后来得诺贝尔的和平奖，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那他在他所服侍的那个加尔各答的孤儿院呢，他就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墙壁上哈：你今天所做的善事，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了。无论如何，你还是要行善，把你最好的给予世界。也许这个世界还是那么缺乏，无论如何，把你最好的给予这个世界。你看，说到底，这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无论如何，这从来都不是你与别人之间的事。他就把它挂在墙壁上。你注意，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出现最多的是什么？无论如何 ，do it anywhere。那我们可以来思考哈，当 Mara Teresa 那个时候全世界著名的很多报记者、报章、媒体都要采访他，甚至以前印度人都不太理他。那时候很多比较高端的，就是那些上层的妇女们，有时候聚会会请他来讲几句话。他有一次他在参加这样聚会的时候，那些人都穿着丝绸。结果马尔特雷莎一如往常，非常的平常，所以他们就说你是穷人中的穷人。那这些人其中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你过这么苦的日子，你难道从头到尾都没有灰心吗？他又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上帝呼召我，不是要我做很有成就的事情，他是呼召我把上帝的怜悯带到他喜爱的百姓当中。我想当我在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想， 有的时候看这里的时候，当然保罗已经在十一章以前把整个救恩讲得非常清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可以与神和好，然后慢慢的去对付那个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个肉体的生命圣灵可以靠着圣灵可以得胜，立法称义，再讲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远离神，保罗为他们百姓，为我骨肉之亲的代祷，一直到荣耀归给他，到十一章的末了，一转两个字，所以，那这里我们就从所以开始。当这样的一个开始的时候，从神学，从那些理论，从那种保罗所要讲的有关于上帝的心意讲完了，那再来换到生活方面。所以弟兄们姐妹不用抗议，以后读到弟兄们你就，所以什么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然你从十二章开始看，我复活节有一讲，再来就十二章再讲一讲整个成为活祭。活的跟死的有什么不一样？请问你海鲜你要吃活的还是吃死的？你要吃什么活的？听说最近螃蟹特别多哈，所以很多人就去捞螃蟹。我认识一位住在海边的牧师，他说有一天呢，我就拿个桶子，手电筒随便照，就一桶就回家了。这是住在没有本的海边的牧师跟我分享的，他就提了一桶螃蟹就回家了。请问你要吃活的还是吃死的？有的还担心呢，那个养在那个什么。那些死的过程，那个听说有些还放了某些东西进去哈，所以你喜欢吃什么活的？那我们献给神的要活的还是要死的？要活的啊！我们今天我们就慢慢来看这个哈。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活祭的生活，然后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三章过去，基督徒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对国家，还有甚至那个执政掌权的，还有对那个软弱的弟兄。保罗讲完了之后，就顺到后面，就是他怎么样来跟这些弟兄姐妹问安。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想活的。比死的好。可是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你仔细在读利未记，当你看到利未记第一章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些祭司们要献燔祭，他们是把没有残疾的公的献为祭物，而献礼的人呢，献祭的人需要按手在那个祭物上面，然后就把火升起来。那献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没有残疾，没有瑕疵，没有缺陷。所以对他们来讲，那个是一个全部的献上。当然他们所献上所宰杀的这样的一个牲畜的时候，那个祭本身就是一个死祭。可是这是旧约里面祭司们为了神跟人之间他们的一个祭物，所以他们用这样的献上。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属于他的百姓，当我们在这里特别思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看到那个献祭呢？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第一节的时候，我以神的慈悲什么劝你们，讲到这里你就先思想感谢神啊，罗马书真的很宝贵。当你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因信然后称为义。可是你阅读的时候，你会读出来那个得救是为了侍奉。原来上帝把我们选召成为他的儿女之后，然后就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因着跟神之间一个美好的跟因着主的爱的关系，带进到所谓的侍奉里面。我待会会好好来谈侍奉。所以人因了信称义以后，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然后慢慢的就带出后面有侍奉。而一个好的侍奉，真正的侍奉，你会发现在那里你会越来越认识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以神的慈悲什么劝你们。当他讲到这个劝的时候，不是勉强， 其实这个字用在原来哈，他们部队当时候希腊人部队要出征的时候，就会把所有部队都整队整好，然后开始带领的那个元帅会在那里，当然出发之前会有一种训勉，那部队当然就是很严肃。可是保罗在这里用的时候，他用的是我跟你陪在一起，他有使徒权柄，他可以用命令式的，可是他在这里是我以神的爱来劝你们。有的时候那个陪在一起就非常的重要，我不是一个以一个高知识高姿态或者高心态，都不是，我是愿意为了主的缘故我把你叫到身边来，是这个劝的本身有陪在一起跟叫来，我跟你一起。哎呀，在移民的过程当中，我想你已经经过有些人他是你的鼓励者，他也曾经帮助你安慰你，他更是你需要的时候他邀请你，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真的会帮助你。而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保罗只有一个很重要，把你找回来，我把你陪在你旁边，我是劝你回来跟我们的神有关系。所以那个劝，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看起来对象当然都是所有神的儿女，那这个神的儿女的过程当中呢，将身体什么献上，你还记得如果你读罗马书前面立志行善由得你，只是行出来什么，我们有很多时候早上起来很想做，可是日头看到日头的时候，太阳一热就那个早上的感动就什么被晒光了啊、那有的时候是今年想要做，然后结果过了现在已经四月几号了，马上复活节来了哈。我们一想今年很想立志要做的，结果一到了年底的时候又什么是好的开始，结果后面还是都没有完成哈。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想做，身体很愿意，可是里面愿不愿意？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活祭，活祭，当你想到那个活祭的时候，是活的献给神的祭。当然你说这样解释非常容易的明白，如果我再讲下去，是一生都可以献给神的祭。你的身体在哪里，那里就是祭。如果我们这样来思考的时候，哇，那个活祭就不简单了。那个不是只有礼拜天在这里来到神的面前听讲到做礼拜，这段时间格外属灵，离开这教堂了以后，那个整个生命跟神没有关系。活祭是过一生，一生都过献祭的生活。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了解，我以神的慈悲，我以神的慈悲，保罗不是说我以我过去我的学经历我的装备我那么好的背景，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是，我以神的什么慈悲，简单讲这是从神而来的那种怜悯，由神而来主动的爱，而这个爱去触碰到保罗整个生命过程以后，从神而来的爱把他紧紧的包围，而带着这个爱保罗在跟他们讲这些事。得救是我们已经把心交给主了，让主来居首位了。成圣除了心以外，我们的意念里面说我知道我是一个属神的儿女，可是主啊我愿意顺服你，然后让你带领这一生的生活，那就成圣。侍奉呢，是把你的身体献给神。当你在读侍奉这个字的时候，希腊文里面出现五次，其中有三次都讲到礼仪跟敬拜，所以每一次一谈到侍奉，说侍奉就是什么敬拜，很多人就马上就会到这里来。那回过头来如果讲敬拜，这些祭司们其实都在敬拜，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就在献给神，都在敬拜。可是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知道上帝那么爱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把我们最好的呈现在主面前， 那种呈现看起来是侍奉，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却是我们在敬拜。如何过一个活祭的生活？那其实就是奉献的生活。当你心里面想的有意念，神给你的感动，或者有些人上帝给他一些异象异梦都好，这样的感动一进来的时候，你的身体会配合，然后你的整个的心思意念会配合，然后就全人就把它放上去了。这样的生活是一个活祭的生活，简单讲，献上做活祭，它是一个愿意把神的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当我们这样看活祭，我们是活着，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上帝，我们天天可以像玛利亚一样尊主为大，我们想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到为主而活，我们想到要容神一人，这都是我们想到的。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就好好备课，好好的把你一生所学的能够传承，能够教导你的学生。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是一个 IT 的工程师，你手上可能有很多公司的机密，你也可能知道整个公司的流程运作，你好好的成为你那一行神要你做的那个工程师。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个厨师呢，你不要看到你讨厌的人就煮好了就吐口水，你是当你呈现出来的，你如果在厨房你还可以一边在那边煮饭，像劳伦斯一样一边在那里敬拜，那就是侍奉。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把侍奉就是以为只有传道人，只有在教会里面有职分的这些人才叫做侍奉。如果我把侍奉看成了敬拜，如果把敬拜不是看成礼拜天在这里唱唱诗歌，而把那个敬拜带到你我的生活当中，那我就可以这样讲，那个是一个活祭的生活。你的自我已经慢慢的，自我已经死了，向世界死了，可是向神是活着。所以一个活祭的人生是一个能够完全降服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人生。你开始思想到这件事情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做，那种生命力就出来了。你会开始想到你的生命里面已经开始上帝已经紧紧的跟你在一起，那不打紧，只是一个受洗的仪式走够。下礼拜我们有三位要在这里受洗，我们也很感恩，因为这20年来在这里将近有160位左右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受洗。当我们看到慢慢的被神影响的时候，我们会把神的那个美善那个良善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专为神的时候，那种高贵那种美好那种从上头来的那种所谓的良善跟影响力就出来了。然后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基督徒，看到基督徒神的儿女是一个表里如一，是一个凡事为主生命当中有主的这样的人，献上你们的身体做圣洁的活祭，对神来讲蒙神喜悦，这样的侍奉是全面的侍奉。如果只讲心灵的侍奉还不够，那应该是一个全人的侍奉。所以想到这里，当然保罗的话还没有结束，他马上第二节，一起再来读第二节来，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当你看到效法的时候，你可以想见它就有一个概念一个框框，然后你去模仿， 不要效法，就不要模仿那个框框，世界已经被框在一个架构的里面。当然我要提的是，主当年也来到人世间呢、啊。这个主日很特别，这个主日叫中束主日，就是他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礼拜，马上受难节，就是受难日，就是礼拜五。许多的教会在那个时候，许多的弟兄姐妹都会拨出时间来，在受难日特别有禁食祷告，纪念主为我们来到人世间，主自己都来到人世间。可是主跟我们的不一样，他来到人世间，他没有让这个世界改变他，而是他把自己属天的生命带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世界我们后可以称为世代。有的时候我们都很想改变，那你知道我们当牧师的很多会友对我们都很好。什么叫很好？所有准备要搬家的时候，什么东西送哪里最好？送牧师家。有一位很敬虔的老牧师，他有一只鹦鹉啊，可是这只鹦鹉呢，是一个会友搬家的时候，牧师我不能带出国啊，所以我就送给你好了。那这只鹦鹉的前身又跟了一个很烂的屋主，所以出来都是脏话啊，人家都唱歌啊，你好吗，他很高兴欢迎你，他不是，通通出来的都是脏话。那个牧师就很头痛，他为什么把这么不是脏的鹦鹉，鹦鹉本身不脏，就是嘴巴脏，他就很苦恼。有一天呢，在教会里面聚会结束了，他就刚好也知道有一位姐妹家里面有养鹦鹉，那个牧师就跟他讲，我现在遇到有一只很头痛的鹦鹉，请你帮我想办法。哦，那个姐妹就很开心，她说，哎，我们家养的这一只鹦鹉啊，它是一只母鹦鹉，它非常敬虔，他每天都乖乖的在那里，而且不断的祷告，我祷告什么他就接着祷告，我读什么圣经他就接着把我读的又再读一次，非常非常的敬虔。你要不要把你那只鹦鹉送到我们家，让他两只相处以后看怎么样，看我们家的鹦鹉会不会对你家的鹦鹉有好的影响力。对不起，我没有结论，我就到这里哈，后面你去想，好的会影响好的，好的会被不好的影响，不好的会被好的拉走，两个都不好，两个都一起烂。好，回到这里，心思意念的更新，照这样的东西去做，而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不要效法什么这个世界。我们很多时候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很喜欢，真的信了主了以后，我们力争上游啊。以前说谎的，现在就我也不能跟你讲全部不说谎，可是说谎之后就是里面有疙瘩，里面会提醒你。以前偷窃的，当然信主了以后大概会戒掉，慢慢慢慢，当然很多很多生活生命里面你觉得不讨上帝喜悦就越来越少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一转，只要心意更新，什么变化，不但只是不做都还消极的，更积极的是，我知道什么好，什么对，什么应该，什么是神的旨意，我更积极去做，那个是更新之后的结果。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只要心意更新，谈到更新，当然我们要思考，它是真的去看了以后，真的去观察以后，你知道现在很多东西是假的。我们每次一讲这样假的，如果身体上的假的，你一定想到韩国，对不对？鼻子是假的，眼睛是，但是也不全是啦。我两个孩子都跟常常都跟这些韩国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他说不前世了，不前世了，人家有些是自然美，你不要每一次都跟人家讲，只要是这个都是消掉，不要这样想。可是手机啊，最近有一个那个媒体叫做美图，听过没有？那个再丑都有办法把它变成美的，然后放在手机，你会觉得怎么这么美。有一个男生从美图当中看到一个女生真的长得很漂亮，就想要跟她约会，要跟她什么，一去怎么来一个欧巴桑 那叫美图，不要小看它哦，它全球有4亿5千万以上的人在用美图哦，所以以后你如果看到，如果要找女儿，女儿要找女婿，或者儿子要找媳妇，哇，现来的图，你先不要高兴，你先不要高兴。好，啊，我牧师是有一个建议，先看看本人再说啊，好，看看本人再说。我的意思是说，这都可以修饰的。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所以很有可能我可以修没有头发变有头发，是太简单了。它叫 Minto 美图，但我不是在帮那个公司打，我只是告诉你，好多都是假的。更新是从你原来的把它变成更好，不是被这个世界所塑造，而你有能力去影响这个世界而把它改变过来。所以不要是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变化是你比从前更好，你的思想比从前更积极，你的眼光比从前更正面，你的话比从前更造就人，你的生命的毅力比以前都更强，你的心地就转向回来向着神，已经新的还要更新，这是这里的更新的意义。而这样一个变化过来了之后，你可以想见，一个人如果更新了，他是一天比一天更新。你还记得每早晨都是什么新的？神的诚实极其什么广大新呢、啊？真的新。当你这样新的时候，你又穿上新人，哇，这个新人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然后你慢慢就越了解，你整个人被主理，整个开始整个改变。人一更新了以后，生命里头就会有一些的突破。所以想到这里，你可以想见，如果你有机会读旧约的时候，我每一次看到那个被上帝看为正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那个王，他们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把圣殿重新整修完了之后，让百姓好好读圣经之后呢，你通常会看到经文，这个王就做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正的事。南国有几个好王，北国全部都不好，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很清楚的能够分出来。所以一讲到这个更新呢，你可以想着在旧约是说真的更新以后带来改变，而且是从外到里，从里到外的改变。我们最常用的就复苏、复兴、苏醒，让生命的火把重新什么眺望起来。这个礼拜我在我们一起小组在看提摩太啊 ，Timothy， 荣耀神。这个礼拜我是看耶利米哈，上个礼拜看听那个 Timothy， 那个就是荣耀神。那你们一看到那个荣耀神的时候，你就想到保罗却把这样的一个恩典呢，写在他第一次旅行的时候，他带着这一家他的祖外祖母，他的祖母还有提摩太，那时候提摩太才15岁。可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这一卷书一写完，保罗就复议了哈，就神就把他就行刑，然后之后被主接走了。那这之前呢，保罗对提摩太讲什么？从前我为你按手的时候，希望从你的整个生命如何什么再一次的什么被眺望起来。那个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个眺望起来，然后马上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你一想，那个眺望是什么呢？保罗要提摩太，你是不是每一次讲到，不是一次讲到哇那个在那里被神高抹，而是每一次那个眺望，不是说哇昨天，我说常说昨天的光不能照亮今天的路。你过去可能你做什么事情主用你，可是今天又是新的，你有没有今天又被主用了？让生命的火把重新的燃起来，是一种更新。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来做礼拜的时候，你是存着一个非常兴奋非常感恩，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存着一个渴慕他的心，上帝的话也要喂养我，还是觉得今天很累呢， 好想休息哦。每个人生命当中上帝给我们都不一样，可是在这里特别有一些的思考，真的要常常被神更新。我们有的时候像我们这些服事的人，真的我们也要求主把那个生命的火把让我们重新燃起来，再一次的眺望起来，在读神的话的时候，那个亮光就不断的被再出来。所以这里我们再看这一节的后半部，这一节的后半部是你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什么善良纯全还有可喜悦的旨意。好，回到这里你可以思考到，生命不只是停留在更新，它还要慢慢的成长跟成熟。所以当保罗用这几个字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的。为什么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除了停留在那，神要我们追求卓越，去突破我们以前不能突破的点。所以在这里那个查验，是你真的去验证上帝在你生命里头的心意，然后去看看神的心意到底在这件事情上他怎么样再一次提醒我们，再一次提升我们。我很喜欢的一个牧师 John Stowe， 英国的牧师叫 John Stowe， 他已经被主接走了。那曾经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跟神的旨意当中，其实我们每天都有一些的选择。当世界说尽你所能的去得到，去抓住，为自己而活，可是圣经却说施比受更为什么有福。当世界说你得什么给什么，以善报善，以恶报恶，以牙还牙的时候，神说你不要以恶报恶，你要以善什么胜恶。当世界说性是一种享乐，是没有尾声的享受，可是神说性是为了爱，是有尾声的享受，是要负责任的。当世界说你不断的向前爬，不择手段的达到目的，可是神的话却是说，人的伟大从服事来衡量。当世界告诉我们为自己而活，一切靠自己，人不为己，天什么天诛地灭，可是神却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什么加给你们。当你想到这种对比的时候，那你就想到到底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他用了几个字，这几个字非常非常非常的宝贵。他用了什么字？他用了善良纯全还有什么可喜悦的。善良，所有的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来，那义务一看到义务就是好，那真的好，那个是没有虚情假意的好，没有条件的好。有的时候的好是我关心你，我带着后面隐藏的条件，这个好是从上帝而来，真正的美善可喜悦，不是只是讨人的喜欢，那个是不是神的可喜悦，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连上帝都悦纳。纯全呢，就是成长到一个地步变成成熟。所以看到这里用这样的字在我们的当中，你就知道侍奉真的不随便了。今天所有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是在敬拜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服事，都在服事这位神，你就没有所谓在礼拜堂在外面，你也没有所谓哪里是圣哪里是分别是不圣啊，哪里是属灵哪里是不属灵，所有东西你奉主的名去做，每一件事情都属灵，阿们吗？当然我不是说你奉主的名去杀人去说谎就那个叫属灵，所有按照神的心意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按着神心意 所有来自神的所有的善良，这种良善的美好，这样的你愿意去做，你就是走在神的路上。当一个人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必兴旺，我必什么？越服侍神的人越发现真的会越没有自己。当你越服侍神的时候，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人自自然然会来到教会。我们都很感恩的，就是在这我服侍的这段日子，我很感恩的，因为教会买教会的第一天买完了之后，我们两个刚好搬完家，所以那一天其实是我们结婚纪念日，我们就来到教会跟同工就在这里祷告会。这就是我服侍的奥兰多台福教会。我们刚刚两个刚刚从南部穿个刚刚到我们家门口，那一天竟然是我们两个的结婚纪念日，然后你们也真对我们真好，那一天用祷告会来接待我们，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开始第一个祷告会，我都还记得在这里。我想我在这里特别要跟弟兄姐妹成长。每一个人信主，你可能过去这么长的日子当中，其实成长我谈三方面。如果你有机会看希伯来，成长是以前吃奶的，现在会吃什么？干粮。意思是什么？你明白神的话，而且活出神的话，这叫吃干粮的人。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完全你了解神的旨意，而且又能够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这叫成长。第三方面，成长本该做师父的。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教主入学，所谓师父是你生命当中有榜样，所以你会竭力的追求，并且帮助别人能够一起追求基督，而让神自己的美好成就在你身上，这叫做成长。你同意吗？长大，成长，长大，成人。当我们看到这里，就渐渐称为主的圣殿，那个成长就出来了。提到这里，我们再回头来思想，我特别给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请你跟我翻回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我来读其中的几节，人类的种种罪恶。那我稍微来读其中的几节，从十八节开始，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好，读到这里，当然你可以继续读下去，看到人生命里头的一些过程。你如果用第一章跟第十二章的这两节来对比，我几个对比。第一章里面，你看到一个人没有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是活在神的愤怒当中。这里是神，我以神的慈悲什么劝你们。二十一节是不尊重为神的，也不感谢他。可是这里是我愿意献上神所喜悦的祭，那个转变已经非常非常大了。那边是羞辱自己的身体，这里是将身体什么献上。那边是不洁的，这边是圣洁的。那边是愚蠢的敬拜偶像，这边是很理性的在那里敬拜我们的神。那边是败坏的心，这边是更新的心。那边是拒绝承认神，这边是辨别而且顺从神。那边是拒绝上帝的命令，这里是实行神的旨意。你看这不一样的人生有非常大的不一样，你回去可以慢慢的比对这一段。人的生命为什么会越来越美好？因为他找到一位真正可以信靠的主。世上有很多可能你很伤心，你很悲伤， 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你还不能处理的事。我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意大利，大概在公元2000年的年底，意大利有一个报章杂志突然登出一则新闻，内容描述大概1992年的10月2号的晚上，在某一个城市当中，在某一条街上，有一个白种的女人被一个黑人强暴之后受孕，产下一个混血的女婴。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女孩呢急需要骨髓移植，所以呢透过这样的广告想要找到那位当年强暴她的那个男子，那个黑人男子。所以呢他就请报章杂志所有的媒体呼吁这位父亲很快的赶快出面，因为他的女儿得血癌，而且如果没有他的骨髓救不活他。他的大的版面是这样，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这位女子已经已婚，有一个家庭，也有一个孩子当他们夫妻看到这样一个受暴的情况的之后，他们就有一个决定，因为是被强暴，如果是因为强暴而生下来，还是因为那个，他们就打算把他送到孤儿院。可是当这一对夫妻想要把这个孩子送到孤儿院的时候，他们又不舍，那个孩子就哭起来，不舍，所以两个夫妻就决定又把他带回家抚养。十年之后，这个女婴长大了，可是却不幸得了血癌。当然那个时候看到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捐骨髓，需要找到那个对比，非就是那个对比，所以才有办法来救他，所以他们不得不就登这样的广告。转过来话说，那个晚上那个黑人在那个城市一个餐厅上班，有一天他不小心把餐盘就打了破碎，他的老板就告诉他，请你把那些破碎的吃下去。他被羞辱，几乎丧掉理性，所以他就跟他的老板起冲突，夺门而出。一出走不久，在暗夜的巷里面，刚好看到这个白人的妇人。他那时候所有的仇恨就转移到那个妇人身上，当晚强暴他，内心的那种仇恨造成了强暴而促成的大错。这件事情过了很久都没有被提起，这个黑人强暴他的黑人，他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是以恶还恶，以牙还牙，以报还报，当然对象不是他老板呢。这个黑人就逃到另外一个城市，在一处美国夫妇开设的餐厅，在那里打工。那因为他很努力，所以老板就很赏识他，最后就把他自己的女儿就嫁给他。他们也在那里那个餐厅生意越来越好，他自己也成为当地的一个生意兴隆，餐厅的自己也越来越富有，自己也养了三个儿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多年来他已经有名誉有地位，家庭儿女妻子大概都有了。可是他所接触的这个美国这个家庭，因为是一个敬虔的爱主的家庭，他在那里生命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在那里真正的认识了神，而且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十年过去了，当那天他看到那个报章杂志刊登出来的时候，而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就开始有一些的挣扎。因为如果这个时候他很诚实的跟他的太太三个孩子讲这件事情，他势必所有的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所以他非常的挣扎。几天了以后，他终于在里面的圣灵已经告诉他，认罪悔改绝对是讨上帝喜悦的，所以他决定认罪悔改，然后 跟他的太太把这个原原版版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原原版版的整个没有保留的交代清楚。你想，如果这个时候你是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当然知道了这些事情也很震惊，夜里就带着三个孩子回娘家去了。可是当他回到娘家的时候，他的父母这个敬虔爱主的家庭就跟他的女儿这样讲，你的先生他能够不顾一切后果坦诚认罪而且悔改，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你应该在这个时候支持他。这个故事后来当然这个太太就饶恕了他先生，两个人就一起去找那个原来他强暴的这个白人的家庭，他也当然骨髓也捐了，后来那个家庭也完全的饶恕这一位黑人。可能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好多事情就从我们当中就过去了，过去过去，也有很有可能在藏在你心里面还有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从小到大移民来到这里，许多的光景，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情况，很可能兄弟姐妹当中跟父母之间你可能还有一些还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可是我在这里，我要在这里，我用保罗的话，我以神的慈悲什么劝你们。他这个劝已经在这里，已经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已经是敞开而且跟主这么自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不再被定罪了，我们已经有份于上帝国度的人，我们已经享受神的恩典而成为称义的人，蒙神的悦纳。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已经被主开始改变了，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已经产生一些巨大的力量跟来自主而来的那种生命，让我们足够的可以降服在神面前。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又领受从神而来的帮助，那种真正的良善，我们又可以用神的标准过每一天的生活，行在他的旨意里面，然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又能够讨上帝喜悦，你想这是不是在地如天的生活？阿们吗？我求主帮助你，不要一想到侍奉就是这是牧师的事，这是长子们的，这是同都不是，都不是，侍奉是你每一天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是一种敬拜的关系。你每一天你的话语、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心里面所存的，我们求主帮助我。这段圣经我不晓得读过几次，这两节圣经不晓得读过几次，可是当我在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一起再来念一次这两节圣经，请。慈悲欠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请我们一起起立。Thank you. 将最好奉献于他，将一切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安全的军装，忠心为真理担当。当我们唱第二节的时候，我也特别要有一些邀请，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你第一次进到这个教会，我也要跟你介绍这位主真的很爱你，所以让你走进教会来。那我也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圣经好像从我们每天灵修当中从我们的眼睛飞过，我真巴不得这两节圣经你回去好好思考，你就把它背下来。当你想到我们竟然何许人也，我们竟然有机会这样来服侍上帝，我想你去思考好不好。我们在唱第二节的时候我会有一些邀请，你最好的献于主，主在你心居首位，主在事业上千红线不重叠，不愿是我的伤痕，今生将爱子赐下，要向主感恩是否，将最好奉献。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安全不军装，心为真理担当。我们停在这里啊，我们就一起来祷告。请诗琴再继续帮我们弹奏第三节的时候，我在这里我要一些邀请。我特别想到一个人信主跟没有信主竟然是这么大的差别，我祈求上帝的爱今天早上能够临到你的身上。原来我们每天都在做一些选择，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都有一些不一样的选择，可能我们选择能够在主面前能够认识他，他可能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但也是一个最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感觉是最有智慧，但是又是显出很愚昧。可是有一个很选择非常重要的，当你选择神的时候，你除了照着神的应许成为他的儿女，有一天上帝愿意把所有属天的恩典都赏赐给你，信耶稣的人真的可以得永生，还是你一直要走在黑暗的当中，还在那里摸索？我求主让你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人你还没有信耶稣，而你愿意真的知道有一位上帝爱你，你愿意选择这位神成为你的神，愿意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因为你祷告。我感谢主，我看见了其实你已经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也超过了8年了，感谢主你有一个信主的公婆，今天你跟你的母亲也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很感恩，因为其实主已经找你蛮久了。我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些人你从来没有相信耶稣，而你愿意在今天 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我再给你一次的机会。愿意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特别是没有信主的，你已经受洗的人，你早就已经受洗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弟兄姐妹，你愿意的话，也请你跟我一同祷告。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还有成为我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来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还有一个祷告，当我今天在准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圣灵给我一些的感动，好不好？弟兄姐妹，如果你生命当中还有一些哪一些过不了的关卡，我巴不得求圣灵今天早上给你从属天而来的那种良善，用上帝给你的想法去解决你生命里头最难解决的问题。所以我盼望你离开这个礼拜堂的时候，你人是释放的，因为主多么爱你，你是他所宝贝的儿女，他多么爱你。求上帝让你真正的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而不是耶利米说平安平安，没有平安。我要你从主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就在今天。请你为你自己祷告。当然弟兄姐妹，当你在安静的时候，你也想到你周围可能有些人还在挣扎，你的朋友没有耶稣没有神的人生，真的一辈子都要挣扎的。有了神的人生，我们也要挣扎，可是感谢主，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所以我靠着主，我突破那些难关，我走过那生命的那些的关卡，以至于我天天可以靠主得胜。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我真巴不得今天你是带着得胜离开礼拜堂。亲爱的天父，我奉主的名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耶稣，当我们在这里安静思想的时候，我求主用你自己的圣灵，从主而来的爱打破一切的捆绑、压制跟捆锁，而让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的蒙怜悯，把所有不好的关系都恢复到上帝原来要我们最好的关系上面。谢谢恩主这样爱我们，谢谢圣灵，因为你是打破一切捆绑，而主耶稣的宝血是此刻可以遮盖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我们就宣告主已经得胜了。谢谢主，你听我们所有人的祷告，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姐请坐。